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查考约伯记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约伯记第十章。现在我们要查考约伯记第十章，从第一节开始，仍然是约伯回答比勒达的话。我们来读第十章第一节的经文：我厌烦我的性命，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，因心里苦恼，我要说话。因为约伯找不到中间人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他向神说话，所以约伯的内心极其愁苦，他的哀痛无法申诉，他厌倦生命，他也讲出他自己内心的感受。约伯十分坦白诚实，他真的是十分愁苦。好，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章第二节，对神说：不要定我有罪，要指示我，你为何与我争辩？其实神并非不回答约伯，神乃是逐步的向约伯启示他自己，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所需要的。然后我们来读第三节：你手所造的，你又欺压又藐视，却光照恶人的计谋，这事你以为美吗？约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要受苦，他眼见不少的恶人行恶，但是道路亨通，没有苦楚，但是他自己却在苦难之中。大卫也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困扰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一些敬畏神爱主的人受如此多的苦，但是恶人却得享平安，他们逍遥法外，作恶多端，并没有报应。这也是我们会问的问题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约伯记也是带我们去面对生命的问题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但是生命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。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十章第四节的经文：你的眼岂是肉眼？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？约伯表现得很悲观，他怀疑神到底看不看得见他真正的处境是怎样的。这也是神要成为肉身的另一个原因，目的是要明白人的感受，经历人所经历的。主耶稣成为人，他就像你跟我一样，他的感受就好像我们的感受一样的真实， 所以他能够了解我们，体贴我们的需求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十章第五节到第七节，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，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，就追问我的罪孽，巡查我的罪过吗？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。约伯开始为自己辩护，他不承认自己生命中有什么重大的罪过，他觉得自己是被神愚弄，他落在一个极可怕的环境中。他对神说，其实你知道我并没有罪恶，并没有能借我脱离你手的。约伯实在需要谦卑，因此神要教导他谦卑的功课。今天神也要求我们谦卑，唯有忍耐和谦卑才是神所喜悦的。忍耐和谦卑也是圣灵的果子，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显露出来的。神要约伯在苦难中学习忍耐和谦卑。新约圣经也有提到约伯的忍耐，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说，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约伯本来并不是一个有忍耐的人，因为他在苦难中屡次显出他的不耐烦，并且向神呼冤。可是神却借着苦难磨造约伯，使他变为有忍耐。这是神后来加给约伯，使他得着忍耐和谦卑的。今天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工作。接着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十章第十九节，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，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。约伯又回到起初他厌烦自己生命的光景之中了，他因为困苦而反复讨厌自己的生命。在神所加给他的试炼之中，约伯多次讲出自己求死的念头和意愿。约伯以为死可以解决他的困苦，他如果能死就可以解决痛苦的枷锁，所以他宁可没有知觉地进入永恒中。不过我们不要以为约伯记是支持人一死便一了百了的说法，其实并不是这样。约伯自己也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所以他的肉体必得见神。因此约伯深信神是永活的，而他的灵魂以及身体终必见神。可是现在约伯所期望的就是他不曾生下来，不曾有生命。这可能也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念头，最好就是没有我，我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可是这样的想法是最不实际的，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已经成的事实。然而人在绝望困苦之中就会这样想。不单是约伯曾经求过死，就是神人以利亚也曾经这样，约拿也是。虽然这对他们实际上一点帮助也没有，但是他们总是这样发泄自己的感情。不过让我们学习以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，因为这样的胡思乱想是徒然浪费时间的，一点益处也没有。期望自己不生下来，或者是厌倦生命想死的念头，也是我们不应该有的。其实当人面对死的时候，人的心仍然是想活的。生命是最宝贵的，虽然生命有如苦海， 但却是神的恩赐。只是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只看见约伯把内心的感情宣泄和倾诉出来而已，神实在是怜悯他，仍然照顾他了。约伯记第十一章是所法的第一次发言，他是约伯最后的一个朋友，他是最维护律法的，他认为神做事是依据律法而行的。有了这样的假设之后，所法就假装知道神做事的原则了。所法跟比勒达不同，比勒达是一个传统主义者，他凡事都要看过去，以过去类同的事作为借镜，学习其中的教训。他有科学的头脑，惯于分析事物，所以引古述今。至于所法也有科学的头脑，但是他却强调律法。如果用今天的词来描述的话，所法可以说是一个无神主义者。他的哲学就是认为宇宙是靠律法来维系的。然而我们必须晓得要有一位设立律法的人，不过所法却没有留意这一点，他只深信这物质的宇宙是随着律法而存留和运作的。所法为人十分自信，认为自己熟悉一切的律法，并以为律法可以解决一切的事。他甚至认为神也是由律法来约束的，只不过神是列在比较高位而已。所以他对于约伯的言辞是更尖锐和残忍的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约伯记第十一章一二两节。拿马人所法回答说，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？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？所法认为约伯用自己的说话去掩饰罪恶，约伯企图说明自己的境况，他受苦的无辜。但是所法不但没有留意听约伯的申诉，他反而以为约伯是借口去掩饰自己的罪过。当然有些人在犯罪之后是会借着言辞歪曲事实推卸责任，不少的律师替人辩护的时候也是企图用尽方法为人洗脱罪名，当然这样是不对的。不过约伯的情形并不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三节的经文。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？所法更进一步的直接认定约伯是说谎的。他说，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？所法控诉约伯是一个伪君子，现在他更控诉约伯撒谎。所以他的指责就比较比勒达更是苛刻尖锐。比勒达只是说约伯虚伪，但并没有说他撒谎。现在所法竟然判断约伯是撒谎的。所法企图把自己和神放在同一个阵线上，以自己的敬虔去批评约伯的虚谎。他认为神要惩治虚谎的人。当他把自己和神放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把约伯圈在外面，认为约伯和神是隔离的。因此约伯必须听他正义之词，而他也有神的话要讲给约伯听。就这样所法以严厉的话来对待约伯。接下去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。你说我的道理纯正，我在你眼前洁净，唯愿神说话，愿他开口攻击你。到此刻为止神并没有发言， 于是索法就代神发言。今天有不少的人也会这样，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代替神说话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索法也没有信息可以传给约伯。十一章的第六节，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，他有诸般的智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索法对约伯所说的话，不但毫无安慰，反而是一个打击，因为这朋友竟然不了解他，打击他。索法认为约伯所受的比他实际应该得的还少，那就是说，在他的理解当中，约伯应该受更多、更重、更厉害的惩罚，现在他所受的比他自己的罪所得的报应还轻，这对于约伯来说该是怎样的打击呢？约伯已经在极度的痛苦之中，可是索法竟然如此的对待他。索法的话对于约伯起不了半点作用，约伯正在呻吟痛苦之中，他希望自己有喘息的机会，可以安静片刻，哪里知道他的朋友竟然落井下石，使他受创的心再画上多一道的伤痕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约伯记第十一章第七节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这是一句伟大的金句，有谁能够测透神呢？没有人能够找到神，只有神将自己启示，人才可以知道神。只有神乐意将自己启示给人，人才可以认识他。然而，神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很大的，所以神只能向人启示一小部分而已。虽然是一小部分，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惊讶赞叹，而这小小的启示对我们已经是足够的了。我们不能够循着自然的途径、科学的方法去寻索神、认识神，我们也无法透过显微镜去窥察神的存在。我们之所以认识神，是因为神主动地向人启示他自己。索法所说的这句话其实甚是深奥，不过在约伯听来，他也早已经晓得了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十一章第八节跟第九节，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身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其量比地长，比海宽。索法描述到神的伟大无量，可是却摸不着约伯的需要。接着我们读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，他若经过将人拘禁，招人受审，谁能阻挡他呢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。索法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指着他自己，乃是指的约伯。他以为自己可以回答约伯的问题。接下去我们读十三节跟十四节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幕之中。这里再一次显示索法对约伯受苦的观点，他总以为约伯是隐瞒着某些事实，而这些隐藏着的罪就成为约伯受苦的原因。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就是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，他们都是抱着同样的看法， 因为约伯必然是有些隐藏的罪，以至于他受如此深的苦，只是约伯不肯承认罢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11章的15节到17节的经文。那时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必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所法对约伯说，如果你能够对付潜伏在你生命中的罪，不再为自己辩护，神就会听你的祷告，回答你的问题，并且医治你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20节。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最后所法的结论就是，你必须承认自己隐藏的罪，否则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你。所法并且预言约伯将要受到的审判。所法的一番话对于约伯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打击。跟着约伯就开始回答所法的话，而且是长篇大论的解说。约伯的话可以说是他跟三个朋友第一个回合论战的总结。在约伯的当日，人们很喜欢做思想上的交流和论战的。像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，可以说是司空见惯，是十分普遍的事。接着我们来读约伯记第12章第1节跟第2节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灭没了。约伯其实也并非等闲之辈，虽然说他的三个朋友有学识有见地，但是约伯也毫不逊色。约伯起先以讽刺的口吻来形容他的三个朋友说，是的，你们是智者，若是你们灭亡，世上就再没有智慧了。因此他们的话似乎显示出世上只有他们是有头脑的人，只有他们才能够给约伯完满的答案。但其实约伯并不同意。今天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最后一段圣经再读一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这里说，你若将心安正，又向主举手，你手里若有罪孽，就当远远的除掉，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。那时你必扬起脸来，毫无斑点，你也必坚固，无所惧怕。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。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，虽有黑暗，仍像早晨。你因有指望，就必稳固，你必四围巡查，坦然安息。你躺卧，无人惊喝，并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。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，他们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。约伯回答说，你们真是子民啊，你们死亡，智慧也就灭没了。今天我们节目的讲解就到这里，读经也就到这里。下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当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，虽然他有三个朋友从远远的地方来安慰他，跟他谈论，但是因为这些朋友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也不认识约伯，并且不认识自己，所以他们一切的谈论 对于约伯都没有帮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您知道我们的一切，因为你是道成肉身的主，你能够体恤我们，搭救我们。感谢主，你不但为我们死了复活了，而且你升入高天，坐在神的右边，天天为我们代祷祈求，所以我们就不害怕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是的，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愿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，求主恩待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中，求主保守眷顾他们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求主保守他们不至于犯罪，他们在苦难之中，求主与他们同在，安慰搭救坚固他们。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我曾经接到好多朋友的来信，从各处各地来的，我都为你们一一的回信，也常常在主的面前为你们祷告，也记得你们的名字，愿主恩待一一的纪念你们。